天。
你还记得？
嗯。好啊。十五。好。好，我们来分享一下，主要是分享一点的，因为我讲就我们当然我们讨论了两点了，我们就好讨论主要一点。其实一点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但其实这个耶路为什么会开耶路撒冷会议？因为有分歧，教会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属灵意义上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割礼跟不割礼，是不是能够影响他们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能影响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主要是结合，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干什么？来用，不仅要读，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样才就是说按照中国话讲叫学以致用。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会是在怎么样一个背景底下召开的。那个时候教会里边有很大的分歧，有分歧很正常，古使徒时候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我们教会今天，现在我们自己教都会有一分歧，难免的。我们就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使徒时候，他们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样来解决他们这个分歧，靠着主的恩典，看着圣灵的带领，如何通过在神里边一起来寻求怎么让这个分歧在圣灵的光照下得到完好的解决。而且教会因为不是因为这个分歧造成纷争造成分裂，而是因着这个分歧，因为这个纷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得到空前的合一，更加做主的见证。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说就像第五节，我们看一看的第五节说，唯一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分歧就在这一点上。然后呢，有分歧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教会他们当时是怎么处理。使徒和长老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是什么？使徒长老当时并没有一下子就下定义说这个是对还是错，而是让弟兄姊妹有个充分的时间说。当然圣经里边特别是路加，我们知道读过，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路加写书信的时候，他有个特点，细致如金，很重要的事情他很详细，很多事情呢他就一笔带过。那我们从这句话，辩论已经多了，我想肯定不是一伙，应当是有一段的时间让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在里边辩论。 OK， 后面呢，比辩论多了完了以后呢，就彼得就起来说，他是说什么呢？他当然说他自己和他说他自己的领受。然后呢，当然我想这一段大家都得，我也不做详述，我们来看看弟兄姊妹是怎么一个反应。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我真的，我就说就求人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说让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心的听，都默默无声，不是在那边起来争执，不再起来那边，真的都默默的听。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默默的听其他弟兄姊妹的看法看见，好吧。然后彼得说了，下面呢，听什么呢？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圣灵的带领，是神的带领，神的见证，而不是在那边做无谓的争论，做那些辩论，希望的辩论。好，完了以后呢，雅各这时候做总结了。这时候是吧，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 他是当然雅各当时是教会领袖，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主要有三个人是领袖的，主要是有约翰，当然约翰没有出现在这个没有记载他出现，但其实当时有三个人是约翰、彼得跟雅各。从这个上下我们看前面几节，应当当时的雅各应当是领袖，基于领袖。好，他就参与讲了，然后就把旧约一起，把旧约跟新约跟这个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很好的总结。总结完以后呢，22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节。当然，圣经记载很简单，我们可以回顾那么一个过程。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前教会，请大弟兄姊妹看到，是不仅是使徒，不仅是长老，就所谓的教会的领头弟兄，而且是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在主里面、圣里面，大家得到了一个合一、合一同的看见。然后呢，有一同看见完了以后呢，怎么呢？才差遣他们从中间呢，是你看，是全教会定力拣选人，全教会定力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以呢，教会里面在这件事情上呢，接着给弟兄姊妹，就前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辩论从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交通，不管你是同意也罢，不同意辩论，肯定有一个正有一个负才会有辩论，没正没负辩论不起来。第二，中间我想就是说，彼得有起来讲话，保罗肯定也有起来讲话，当然讲他外邦去。最后呢，雅各做一个总结，领袖做一个总结，总结完了以后，我想呢，肯定还有不同意的，我想，但是靠着圣灵呢，他们愿意放下他们自己。我想法利赛人肯定了，法利赛教门人估计也是，因为顺服在神的带领，顺服在圣灵底下，然后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合一。你看，所以呢使徒长老并前教会，真的我读到这一句，我是在我的脑袋里边就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整个教会得到很好的合一，合一完以后就有合一的行动，中间拣选人往外面去，把这个信息，把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决定呢、当然这个决定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决定，说由圣灵而来合一的看见，向其他教会传播出去。所以我想就是说，借着这一个就是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是说如何在我们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相对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我想这些分歧呢，我肯总会有的，不要说总会有这些，但是分歧再怎么大，我想不会大过这个的分歧，这是很大的一个属灵原则一个分歧，我想不会。然后我是不是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是年长的弟兄还是年轻的弟兄，能不能就是说大家一同呢，这里边学习人家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一到有分歧怎么样呢，这么一个处理。我这个处理可能是有点那个属世的话语，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么一个过程呢，说成为能够带领人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这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分享。我们
你们怎么补充？
补充。
等一会儿吧，让各组分享完了。
好啊，那我们这边也说各组分享完了以后吧。好啊，反正姊妹，您那组现在有没有人要分享？还是没有？那我们
那时候没有嘛。我们的组长在胶州的学校，所以我们放弃。
真一场。
下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然后有两个弟兄们。
这一章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前面讲到这个问题的提出，这个道理的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过程。第三个部分呢，是第36节到最后，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这个事情。主要这么三个部分。那志刚刚才分享的比较多的就是中间这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呢，稍微有一些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就是这个割礼的问题。那么这割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怎么定规的？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或者犹太教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第17章第9节。这个就是神亲自来跟亚伯拉罕说这件事情。那么从第九节我来念，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或者说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神说的非常严肃，而且非常的严格。首先第一，神说你们必须这个立约是一个证据，是一定要在你们身体上有这么一个证据。那么规定了所有的人，不管是你家里生的还是买来的外邦人也好，只要到了以色列族里面，就是说如果成为神的子民的话，一定要受这样的一个记号，这是神所定规的。然后神说如果不受割礼的话，这样的男子，那就是他主动放弃或者主动不愿意执行这件事情的话，那要从民中剪除，因为这是背了神的约。所以神立约的时候，这件事情既严肃又严格，而且把时间都定好了，生下来第八天，就是连满月都没出就要做这件事情。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什么时候做的？大家可以看下面，那是从这也是在这一章里面第23节开始。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这时候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呢是99岁，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然后这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然后用银子买来的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那么从这以后，神又记载了不论是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到我们的主耶稣也好，都讲了第八天要行这个割礼。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是所有的律法或者所有的规定当中最严格的一条，就是受割礼。那么当时的情形应该是只有旧约，还没有新约的任何的这个成书的东西，所以他们首先要遵行摩西的五经，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说所有信神的，那么所有能归到我们神子民的都要行割礼。这是他们法利赛人所要提出来的这个根据。所以因为这个就起了纷争，这是根源。那么到了新约里面，这个受割礼的意义保罗说的蛮清楚的，就是在罗马书的2章。 罗马书第二章的从25节这儿开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第二章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律法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行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了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是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保罗就赋予这个割礼的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割礼说是按照实际上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并没有改变，并没有说不行割礼了。这个割礼只是说行在我们心上，而不行在我们的肉体上。而行真的割礼不是在乎，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外面。那么就说这割礼对神来，对神的这个子民来讲还是要行的，而且是律法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可以说是他说你如果行了割礼但是不守律法，跟没行割礼是一样的。那如果没行割礼但是他守全律法，不岂不是跟行割礼一样的吗？就说在形式上行不行割礼并不重要，而在灵上行不行，受不受神的这个割礼，受不受神的这个分别，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保罗赋予这个割礼新的意义在罗马书上。那么后面有几个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同样的提到了割礼的这个意义。其中有一个是在加拉太书第6章，就是说这些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让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那么他们要受割礼呢？这是保罗的意义，就是保罗的就是说他们的实际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夸口，这就是点出了这个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就是犹太人非要让这个外邦人行割礼的这个目的。加拉太书第6章第12节，加拉太书第6章第12节，我们来念：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这是这个，保罗讲到这个受割礼，就是说到那些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都不守律法，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并不守律法，但是他们要强迫信主的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不过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背住十字架的重担，然后他们用这个好像让他们行割礼，让他们入了我们的这个成为好像带人得救的意思吧，那么就以这个来作为夸口。那么保罗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话，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所以这里头保罗又为这个割礼这个事做了新的一个这个解释。还有一个腓立比书3章第3节，等会儿我看先找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3章 从第二节可以开始，然后后面一直到讲到这，我们读到第五节吧。第二节开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吧。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基督里的夸口，不是靠着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徒。
到这儿，
就律法
律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里讲到，就说，前面讲到一个妄自行割的，当然这些我们就先不去管它。后面说第三节开始，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么如果要是从外面来讲，保罗说他也是第八天就受割礼了。那么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比较严格的，孩子也是从第八天开始就给他们行这个割礼。哎，这个是神的一个记号，就是说这样的人才能归到神的子民当中，才能作为神的子民。就说我们一定每个人要受割礼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神所定规的。那么当然在肉体上是不是做这件事情，那么在新约里头保罗已经讲了很清楚，我们不是在这个遗文，而是在灵里面真受神的割礼。所以这件事情引起争论呢，也是说实在的，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就是神很明确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这么一个界限。那么法利赛人利用这个来，当时在没有这个新约的情况下，他们提出这一点，其实真的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那么这件事情从外表上来看，应该说是好像是对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后面保罗已经讲到了，你只是从如果没有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么不管你信不信，只要受了割礼就算是神的子民，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标准。那么后面当然志刚也讲了，他们为这件事情专门保罗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请教这个使徒和这些教会的这个最原始的部分，然后来商议这件事情。这些人呢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像就是这件事情的过程，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加拉太书第三章，其实当时彼得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并不太确定这个时间的前后，但是从这个圣经的本文的过程来看，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彼得先到了安提阿，然后后来有这件事情以后，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又到这个耶路撒冷，才开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十一节开始，就是保罗跟彼得发生正面冲突的这个描述。加拉太书第二章，错了 ，sorry，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和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到这里，这段就是讲到是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了。彼得他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那么这个时候第十二节就说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那么从雅各那边来的人，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几个，就是咱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这些人，教训弟兄们说，就是第一节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一节那几个人，那么他们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那里就是指的从耶路撒冷那边下来的人。那么好像是彼得先到了安提阿，然后这些人才来。那么在这些人来之前，彼得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那么后来因为这些人来了之后，这些人是奉割礼的，那么这时候彼得就离开外邦人跟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甚至连巴拿巴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弟兄们说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就是好像比较行事为人比较随和，比较说话也比较安慰嘛，他是劝慰子，然后对人从来没有像保罗这样很针锋相对或者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去他呢也跟着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假装，那么装假，那么这个时候保罗看着不对，马上出来就说。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就是他们这些几个人从雅各那边下来的这些人，他们要不仅提出了受割礼，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连吃饭在一起都不可以。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彼得到哥尼流家去传福音，哥尼流就是外邦人，那么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圣灵，神的圣灵从天而降到外邦人身上跟降到犹太人身上是一样的。那么神他而且他也看到异象，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那个大布，看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什么这些事情。那么彼得已经看到了，后面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上也是彼得亲自站起来说，就是外邦人不应该承受这样的一个重担。那么他应该说是神不仅眷顾了这个我们犹太人，也眷顾外邦人，对吧？这个时候这个神其实彼得已经亲自去到外邦人那边传福音，而且他已经不仅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而且住在外邦人家里，当然带了几个犹太人的弟兄。但是到后来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也做了这些事情，说明这些习惯的势力啊这些东西还是蛮顽固的。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前的这些事情。那么后面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过程当中，那么有这些纷争，最后这个雅各做了个结论，说第十九节根据他的意见，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九节开始，不要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个比较在外邦人当中有很多是，就是他们不仅是习惯，或者是有些比较长期的顽固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些呢需要严格的分别为圣，要提出来这几条是一定要执行的，不能信了归了神之后这些事情还继续做。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摩西的这些律法规条，那么弟兄们说有的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可能甚至有好几百条以上，那么这些都没有要求这个信神的外邦人去照着做。当然这里边也就提出来，为什么还要提出这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讨论当中也觉得，就是说 虽然我们信了神，有新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老旧的那些生命，或者甚至是世界，还在不断的在吞噬着我们。那么这些有些这个，就是分别为圣所做的这些东西，一定还是要严格的去做。就是这是至少是一个界限。有的异端就提出来所谓的好像我们在神里面就自由了，所以什么罪都可以犯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那好像是自由。但是实际上，神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并不是让我们任意妄为，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也提出来，就是这几条还是要信神的这些人一定要做。那么怎么样？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这个过程，从第36节开始。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要到其他的这个他们建立教会的其他的一些城市里的教会去兼顾弟兄。那么他们要去就说我们所有的教会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世界的这个侵袭，受到各个方面的这个逼迫也好啊，摧残也好啊，都是需要我们在神里面要得蒙保守，那么要蒙坚固。那么这个坚固呢，往往是有一些神差派的弟兄要在我们当中进行这个坚固传道。那么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这个巴拿巴要带这个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这个约翰，这个马可呢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头也提到，而且在彼得后来称这个马可是他的儿子。他写的这个马可写的这个马可福音应该是主要是以彼得的这个传述写下来的。那么当时因为马可在庞菲利亚的时候离开他们，那么保罗就不想带他们去，不想带这个马可去。那么这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到塞浦路斯，就到居比路去，保罗带着这个希拉。希拉呢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下来跟保罗巴拿巴一同下来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都是弟兄当中做首领的，是使徒行传第15章的22节讲到这个希拉。那么后来下面一章里面，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被囚坐牢，也有很多的这个描述记载。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就他们起了争论，那么彼此分开。那么这个也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由于不同的意见会有这种分开的这个情况。但是真的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多的包容，更多的说呢，都更多的这个互相之间的容忍。那么这个分开绝不应该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个是需要大家能够看到的。而且在后来呢，实际上保罗还夸奖过这个马可。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6章，加拉太第3章是吧？对啊，我记得在哪去了？哦，对，不好说。提摩太后书是吧？对，提摩太后书那个讲到这几个人走离开的时候，对，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让提摩太到他这里来的时候， 从第九节开始，然后在第十一节讲到，就是讲到路加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一节就是提到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以及这个马可。马可后来在在传道的事情上对保罗是有益处的，他在这里专门的夸奖这个马可。就是实际上这个分开的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因是马可，然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两个真的造成整个的这个教会的，或者是他们弟兄之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分裂。所以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我们也是应该看到怎么样来处理，或者怎么样来对待教会当中意见的不同，以及怎么样包容不同性格，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马可在这个时候大家也提出来，是不是他真的因为什么事情，确实是有些可能是考证说他因为是富家子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走这个路非常艰辛，那么他有点承受不了，然后真的就是不愿意去，没有就离开了。所以真的保罗当时有点这种确实没有包容他，那么就两人起纷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每一个弟兄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不同，那么怎么样相互之间配搭，怎么样相互之间的包容和容忍，然后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正常的能够继续行在神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分享。大家其他人是什么？
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这件事情上的分歧，这个事情我看就是说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他们的起因就是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时候。那就是前面就提到他们马可有一位被称为约翰的马可离开他们，这个呢正好是可以跟提摩太后书这个讲，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上面。提摩太后面这个后书呢，就是不是是说保罗说迪马因为贪爱这个世界离开我，其实当时那句话完全也可以用在马可的身上。这件事情说，你就这件事情，你说当时保罗这么的处理对吗？我们不能说他错，因为福音传福音是要刚强壮胆，要带着精兵去传福音。你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跑过一回了，我即使要带他，他要再跑第二回怎么办？对，所以你能说他错吗？不能说他错。因为我们带嘛，要带精兵，要负担，不能贪爱世界，不能逃跑，不能当逃兵。你能说他错吗？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说保罗错。你能说巴拿巴错吗？也不能错。对我们的弟兄，软弱的弟兄，要包容，要恩慈，要扶持。你能说他错吗？也不能说他错。只是这两个弟兄，他们看的面不一样，他们的 vision 不一样。我不觉得就是说，所以呢，你看，就此在路加他也没有评论，圣经里边也没有哪一处记载说他们哪一个在这件事情上谁对谁错，没有。只是他们从他们这个 vision 他们两个角度上，保罗巴拿巴更多的是包容，说要给弟兄姊妹要跟人家扶持，不能因为他一时的软弱就把他放弃。保罗更多说我们要穿着福音要进去，这个前面有很多艰难，有很多人要我们要预备好，要心理刚强壮胆，你还不够格暂时不去。所以我一直说在这件事情上谁都没错，从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有道理。但是我们讲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从这一点的意思上来处理的时候，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看，从不管是保罗的书信也好， 使徒行传记载也好，他们两个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互相的攻击也好啦，诋毁也好，因为弟兄姊妹往往对一件事情的处理可能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道理，都有道理，但是不因为不同的道理不同结果而对弟兄姊妹有互相的诋毁，互相的攻击，或者互相的这种负面都没有，圣经里面都没有，没有记载。而且更多呢是当然我想这个保罗对这个马可的这个接受的过程应当也是一个过程啊，这也是为什么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应当是保罗最写圣经里边的最后一个书信，他也就是看到马可因为在这个在巴拉巴后面在彼得他们的带领一直在福音上面的摆上，他也觉得感到了欣慰。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保罗其实有的时候说保罗面其实他有很好的胸怀，不因为当时的背离他背离，但是还是一直为他我们弟兄的长进啊，弟兄在神里的摆上还在荣中荣的高兴来请他把他带过来。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呢，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包括他们在神里神家里面看见，包括在弟兄姊妹这种接纳，那么这种胸怀真的也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的学习。只是我是觉得凡事真的有时碰到一件事情上，我们尽量的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是说断定谁就是是谁就是非，真的有时神引起这样的呼吸，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呢求神去保守去带领啊，这是我的针对这一点一点点的小的补充。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有一点刚刚跟两兄弟兄都分享了，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内容可以跟加泰书第二章可以联系起来，但是刚刚冷静兄分享的加泰书二章十一节说基法先到安提亚，好，而且还有派从耶路撒冷派的人到他们之前，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十五章，他们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教会使徒长老并且全教会定义拣从他们中间拣选，这个时候应该教会基本上达成共同的看见了。所以你看看那个第二十四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我觉得加泰书记载的那个可能是派希拉他们去之前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哈。
对，
所以就是说通过这次耶路撒冷大会教会还是合一了。尽管我想从前面记载的，特别是出自于那些坚持割礼的法利赛人们出身的那些坚持要守这些律法，守割礼，但是保罗我们知道，因为保罗写加泰书都是在使徒行传这以后的事情了，在罗马书都更清晰的表述关于割礼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作为现在的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基督徒，不守割礼，不用守割礼这个事情。其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因为按照犹太的律法，它有许许多多的条规要献祭这些。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我们献上以后，这些一切都是一些形式上的，我们都不需要再做了，因为我们拜神不在这山，不在那边，在下耶路撒冷的心灵诚实敬拜。所以保罗说得很明确，就是割礼，心灵受割礼，比你肉体外表受割礼但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所以教会出现这种很不同的看见的时候，他们以这种在一起交通讨论，而不是以一种比较，就是说教会的长老也许他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就是说教会就这么决定了，但是也许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我们看到有充分的交通以后，教会能达到合一，这大概是最合神心意，他们这种方法去做这个事情。但虽然通过了，就教会有一致的看见，肯定有些人心里还是有些反复的，特别是法利赛人出身的背景，肯定还会有的。你从保罗那书信里那些地方有的，你还能读得出来。保罗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当然现在知道，新约时代基督徒他们接受保罗这种事情这种看法，但是就是说在教会发展初期的时候，有许许多多 不明确的时候，教会做事情这种方式，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教会也是应该好好学习借鉴。就是首先，他技术初期的教会也被后世的教会立了榜样。
我也该补充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保罗神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因信称义的这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这恩和信都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所以他在提到这个割礼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是这个割礼。他说这个割礼呢，就是说是在外面的割礼和里面的割礼。他认为人要靠耶稣基督。实际上，保罗并没有说过说这个割礼是错的，他也没有说过律法是错的。哎，说我们如果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地方，我们看希伯来书八节的七章和八章，七节和八节，那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在那边那个括弧里边小字，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就是说前约，我们说旧约里边有这割礼的条例和其他的很多的条例，这些条例它本身神所立的约是没有瑕疵的，它的瑕疵是在于这个守约的一方。比如说我和志刚弟兄立一个约，我每月要付他多少钱，然后我几个月以后我不付了，不是说这个约我跟他定的约有问题，而是我这个人格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人本身有瑕疵。所以神立的约前约就是这个旧约，虽然是很美好没有瑕疵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瑕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履行这个约。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看到说神的那些东西都是美好，但是我们要看到是我们不能靠自己，也是靠耶稣，就更使我们觉得说必须要靠耶稣。靠耶稣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你像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讲的说，我们这个要靠着这个。不是靠这个是恩和恩典，靠神的恩典。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字它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一个短句。这个字它代表就是前面这个恩和信这两个字，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是从神来的。那有可能有人说这个怎么可能说我们的信心到底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看这个罗马书一章。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止于信，就是神他把信神的这个心放在所有人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不认识神以前的时候，我们是乱信，我们得了好处我们谢天谢地，我们 遭了损失，我们就天哪，我好倒霉。我们不知道是要信什么东西，但是神他把他自己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原来这个不没有任何价值的信，能够信耶稣基督。这个是指保罗神学的观点。所以在使徒行传这边，保罗他就是反对这个弟兄，他们这些外邦弟兄受割礼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要受的割礼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多是难的地方，他们更应该是依靠耶稣，不是靠他们的外表外面的这个行为。分享这一点。
这个道理啊，我们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哈、啊，就是那个比较，就保罗怎么样，就是喜欢洗礼的割礼，真割礼。但是我总是在想啊，如果我们有洗礼的割礼，如果肉体上还有割礼，岂不是更好吗？我就有时候会这样想，因为如果读雅各书的话，你会想，你有信心，如果有行为的话，不是更好？那才叫真正的信心。但我不是说要重新弄一根新的理论出来，我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如果有的里面的隔离，外面如果有隔离，是不是更好？当然，这个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让他做神像的割礼，那是一个立约的一种样式。在新约的时代，我觉得主耶稣他已经上十字架，他解这个晚餐的时候，他都跟他的门徒都说了，首先的心愿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只要是你信他，我想就等于是接受，就是跟神有这个立约。
我这样想啊，我是觉得雅各书说的那些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啊，
嗯，
他说那些行为是你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愿意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你所作所为是为了耶稣，为了彰显耶稣所做出来的。你有这样的行为，就说明你原来确实是有信心的，就是说不是说你的行为使你有信心，而是你的信心让你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这两个是有 difference 的。
所以因为大家刚才都围绕这个隔离，因为我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因为从那个雅各跟彼得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要难为外邦人，他是因为怕难为外邦人受隔离受痛苦，所以他好像在这个耶路撒冷会好像是在其中取得一个妥协一样，把犹太律法超过的全部砍光，只剩下三条，不要吃这个偶像，拜偶像的物品，不要吃血，不要吃那个类似的畜生，好像在中间取得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是我在读的时候，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是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我也不一定成为什么的那些犹太律法各种规管的。但如果从犹太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不想难为外邦人，这个担子太重了。
因为埃克维在使徒行传后来的时候也记载了，保罗埃克维还是有带这个以色列人的信徒去到会堂里面受割礼。但是就是说他，
所以见他
并不是
割礼在神面前还是一件是美事情，很美的。
对，神的律法都是美的。但就是说，对外邦人来说，如果说割礼是一个让外邦人信主的障碍，那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就是说信主比受割礼更重要。
对，但如果他们因为受割礼没有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话，对，这时候反而成一个障碍。但是割礼本身在神面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神的律法都是好的。
这是
说歌里要不要弄成喜悦的一个事情，好像如果你像你想说歌里，我的观点好像说歌里，我觉得肯定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里有个前后次序的问题，刚才也因为提到，你说设歌里是必须的，还是哪个先行在后的事情？就是新约的这旧约的时候是歌里这个标志，就是约的一个标志，但是新约的时候这也那个在新约的时候的以色列那个以色列当中那个他那个这个设歌里是为一种炫耀的一种夸耀的那里，就是我设歌里我是神的儿女，但其实他的表肉体上表明神的儿女，但实际上他到底是不是真神的儿女，这点就有个问题，所以说到时候这么是不是就在这里，就是保罗他们就要说你到心里有没有真是神的儿女，那如果心里真神的儿女，你又肉体上又是神的儿女，
对，
那我
就两个要就是犹太人不能因为他的歌里，因为他有行为是说他们就是一定有信神，
对，
这个没错，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对，
我们因信称信称义，我们因着信，我们已经领受了真格。但是就好像，就是在他又回到雅各说，你因信，你就接受了这个真的格。但是里面有信心，是不是有行为是不是更好吗？
我想，如果是神真的感动你要做，当然是不是。
不是，
因为你从生理的那个，就是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医生都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妊娠师医生一定要，如果你是生男孩子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对生理上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就是是好事。就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感动要去做？我想他们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说，我要不要把这个信神就是放在这个以格里。作为标志这件事上，那他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废除，我想这是他们的标志。那现在如果你愿意行歌礼，当然是好事啊。
对，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说
对啊对啊，
因为大家读圣经都一个角度读的话，有时候发挥不平常，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你看看歌礼是不是其实是一件好事。
是，
但是律法上写的都应该是好的，就是说在神的眼里，这个在新约时代，在神的眼里，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许多多你要做的事情，就在这之上。
所以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先信了神之后再行割礼，那是更好。
因为割礼不能说就一定信神，但是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再行割礼，这是可能是。
我觉得你刚刚讲说要有行为，对不对？但我觉得神的行为不只在 limit 在歌里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从我们的生命上面有彰显神的恩典。那我觉得那是更得到他的喜悦的。当然，如果你愿意去歌里，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不针对任何一
个。其实你说这歌里，其实你可以引申到整个律法，就是说你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信的当然更好，由信而来，而发出来就是遵守所有的律法，那当然是更好，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歌里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是对犹太人
那个是律法
很重要很重要一条律法。
那为什么在别的部分一样都要遵守，对不对？律法所有的律法应该遵守。
对，我们刚才只是说好在歌里。别的地方我们没
办法。那你像那个彼得跟那个外邦人吃饭什么，这就是其他部分都跟歌里没关系。
也因为犹太，因为从雅各、彼得他们都没有说歌里不好，就是很难为犹太人外邦人，怕重担加给他们，所以把这个去掉，放在他们那个里面，所以他们没有说这个不好。
好，我们这个讨论就到此为止，讨论就到此为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去跟那个说一声。